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博士联长城汽车四 S 店总经理赵宝忠，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开车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雪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上场不惧挑战，快喝红罐正马，有能量当然正马。
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嚯，不错呀，之声。
哎，什么来头？这是央广优选今年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的酒基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大师酿造。
怪不得呢。哎呀，这酒体。
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是越酒越浓。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0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4位品酒大师品鉴认证。之声酒服务热线400-835-6688，400-835-6688。
现在上云听 APP 搜索之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两瓶送一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之声酒一键下单送到家。
之声酒服务热线400-835-6688，400-835-6688。梅赛德斯奔驰 GLS SUV 放怀天地，荣誉满载，品质同行，奔驰北京极光星辉，高端奔驰车主的选择。详询010-8474-7999。
觉得冬天难熬，寒冷又枯燥，
别急，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西沙群岛啊。12月岛上温度27度，带上短袖可以看果冻状海水和透明度极高的玻璃海。
都说西沙归来不看海，从此马岱是路人。经过10几年的考察试航，西沙群岛旅游线成熟又好玩。
自驾海南小众旅游线，看火山海岸，登巨型游轮，打卡西沙群岛祖国最南端，
看西沙老渔民生活，在岛上打沙滩排球，举行难忘升旗仪式。
快来吧，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自驾加游轮，6天5晚高度纯玩，12月10号出发，央广主播大迪带队，
海口集合，全国听友都可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线路详情，抓紧报名抢位吧。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4年12月2日，星期一，农历11月初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单日旅客发送量半月内四刷纪录，中老铁路老挝段迎来跨境旅游热。航司现大比例所坐引热议，是航司自主经营权利，还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肺癌进入精准治疗时代，专家呼吁不要忽视防癌体检。从今天起，电子行驶证将全面推行，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12月1日，总台记者从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获悉，在2024年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即将满3周年之际，中老铁路老挝段客流十分旺盛，仅11月下旬以来，单日旅客发送量4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分别达到14662人次、14912人次、15054人次、15110人次。其中，在11月30日，老挝段单日发送旅客人数为15110人次，创下自开通以来的最高纪录，日均旅客发送量也在稳步提升。中老铁路开通运营近3年来，随着我国的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中老铁路以其经济实惠、便捷高效、舒适安全的优势，成为越来越多人出境游的交通选择。特别是入冬以来，国内多地寒冷地区的老年旅客逐渐增多，他们除了前往西双版纳、康阳旅居，还有部分通过中老铁路前往毗邻的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享受短途低成本的冬季出境游体验。为了能最大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老两国铁路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便捷措施，提前与旅游公司对接，精准掌握团队游客的行程安排和人数规模，科学预估客流状况，通过及时重联动车，增开连接万象、琅勃拉邦、西双版纳等热门旅游城市间的列车等方式，有效提升运输能力。据相关统计，2024年前3季度，中老铁路已累计发送跨境旅客17.7万人次，旅客来源已覆盖101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货运服务辐射到了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黄金大通道的作用日益凸显。
听热点。
近日有不少网友吐槽，部分航空公司机票的线上选座空间非常的有限，在选座的界面上，靠前、靠窗、靠过道的座位都显示上锁的标记，可供选择的座位大多只有最后的2-3排和部分的中间座位。那么这种行为到底是航司自主经营权利，还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消费者在东航、国航和南航的官方平台购买经济舱机票，查看线上选座功能时发现，东航部分座位有锁座标记，国航和南航的部分座位显示为灰色，无法点击选择。这些被锁定的座位基本都是经济舱第一排或安全出口，往往也是经济舱中乘坐空间比较宽裕的位置。对锁定座位的做法，有些乘客表示可以接受。
无所谓了，说实话，本身出去玩重要的是到目的地之后的行程。
我坐飞机的时候基本上就上飞机就睡觉，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
也有些消费者指出，锁定座位只是为了另外加钱，并不认可这一做法。
我觉得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飞行安全，航空公司有些特殊的安排，对这个座位有些锁定，那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但纯粹是为了要更高的利润。
有时候其实购买机票的时候时间也是比较早的，其实也是想选比较好一点的位置。锁座它要加钱的话，我觉得我对这种行为不是太认可。
记者实测发现，在东航官方平台选座时，消费者需要点击右上角的问号才会弹出经济舱座位说明，显示航班上共有五种座位，分别是免费、优选、已锁、已占用和优享礼遇。南航会直接弹出提示，对灰色座位的解释是已被占用或不可选座位。国航选座前也会弹出选座规则，其中规定，处于航空公司安全和特殊服务保障原因，并非机舱内所有的经济舱座位都进行提前预选。在值机环节，部分付费座位会放开供旅客自主值机。目前包括东航、国航、南航的官方平台在内，大部分国内航班都可以先选座再付款。北京观涛中贸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葛志浩认为，在航空公司提前披露选择规则的情况下，锁定部分座位属于乘运人正常自主经营权的一部分。
我们其实也会发现，部分航空公司在向乘客提供付款链接窗口之前，已经提前披露了选择规则，甚至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展示了在当前票价下面对应的全部可选座位。那无论是那些被锁定的座位是为现场值机预留，或者说是为一些特殊的乘客啊，再或者说是为空间平衡而设定，我觉得这些措施呢，都是属于承运人正常的自主经营权的一部分。
民航专家林志杰表示，在国内不能收取选座费的前提下，锁定座位是航空公司一种合理的商业策略。
那么国内来说，其实我们现在是不能收选座费，在国内航班上，就是航空公司来说，它更希望通过这样的策略，能够把更多的优惠，或者把更多的这个权益给到这些高价值的旅客啊，他们可以享受更好的权益啊，这个我觉得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在航空公司的官方平台可以先选座再付款，但在其他第三方平台购票时，消费者却只能先购票再选座。江苏省消保委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认为，对于不知情的消费者来说，这种做法就涉嫌侵犯了他们的知情权，消费者可以进一步了解航空公司运营模式后进行维权。
比如说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他也要让他的其他的平台在售票的时候要明确告知消费者这一点。因为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是看到航班，他不一定会很了解这家航空公司是怎样的一个运营模式。
听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和死亡病例当中，肺癌占比最高。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22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当中，肺癌的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均排在第一位。在近日召开的中国抗癌协会国际交流分会肿瘤精准治疗新进展学术会议上，专家表示，肺癌进入到了精准治疗的时代，千万不要忽视防癌体检。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发回的最新报道。
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介绍，肺癌包括鳞癌、腺癌、小细胞癌和大细胞癌等多种类型，目前针对每个癌种的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贯穿于筛查、诊断、治疗、随访全流程的精准治疗，更能提高患者的生存几率。
每个癌种治疗的方法都不一样，有的癌种适合于靶向治疗，有的适合于细胞免疫治疗，有的适合疫苗治疗。通过我们分子生物学啊、基因的检测啊等等，那么呢，对这癌症的靶点找到一个更加精准的，对这种癌症的武力生存的提高呢，会有更多的方法、更多的手段。
由于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70%到80%的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肺癌患者的生存率与癌症分期有很大关系，越早发现就意味着长期生存率更高。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肿瘤科主任医师张红艳介绍，目前低剂量螺旋 CT 是肺癌早期筛查的黄金手段。
我们的病灶没有侵犯主支气管的情况下，实际上它通常都是没有症状的。75%的患者发现的时候都是晚期。常规的体检其实针对于更常见的一些慢性病，而防癌体检主要就是包含的一些超声的检查、CT 的一个检查，其实是超出了我们常规体检的一个范畴。
到底哪些因素与肺癌相关呢？根据已有研究结果，吸烟是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但近年来临床发现新的肺癌高危人群也包括不吸烟者、年轻人、女性。
好，北京时间的12:14，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城市的车水马龙展示着喧嚣与活力，但也映照着人们的忙碌与心酸。生活的压力是否让你喘不过气？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但每天总有个声音在早高峰陪伴你。
代言。
也许你只听过大明脱口秀线上版本，可能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次你可以亲身感受现场的火热氛围。
大明脱口秀，
大明脱口秀门票现已开售，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脱口秀即可购票，四个主题九场演出等你来线下相聚。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哦，忘了放盐了。
你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在防守的时候呢，
你好像最近
不行，还我，
可是你们想
错过，还我，
下一轮确实。
我是独闯的篇章，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好，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啊，重来重来。
我冷暖自知，
我们风雨相依。
你带伞
了吗？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2:1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调研报告，今年夜间旅游消费将达近2万亿元，如何破题场景同质化，丰富新业态新场景。从今天起，电子行驶证将全面推行。长江以北应明显降雪，东北降雪再发展，局地有暴雪。黄岩兰进行时，我们来关注男子被沙土掩埋，消防快速救援。马上进入到听社会。
听社会。
听社会，我们来关注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了2024中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指出，2024年国内夜间旅游总花费预测将达到1.91万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了 21.7%。 夜间经济市场规模和夜间消费时段持续上升，当前夜间旅游成为旅游市场的一大特色，越发多元的夜游项目为城市的夜间经济注入了活力。夜游城市概念自2018年提出之后，见证了城乡居民生活观念的更新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夜间旅游从小到大 由点到面，是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今年以来，夜间经济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又面临着怎样的新形势、新挑战？夜间旅游如何破题场景同质化，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报告聚焦需求增长的换挡期、供给侧的积极回应和结构优化，以及问题导向的战略路径三方面。报告指出，需求增长的换挡期是今年夜间经济的一个关键词。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课题组负责人赵一静表示，换挡主要体现在内容、场景以及细分市场的转变。
可以看到，其实今年国内的夜间旅游花费的总体情况呢，是相较于去年是有一个较大的增长的，有 21.7%。我们根据2024国内夜间旅游总花费的预测，今年已经也将要达到了 1.91 万亿。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不论是居民还是游客，我们2021年以来夜间的消费金额和夜间的金额的占比数是在一个持续的增长的。也而且同比2021年2024的前三季度，游客的夜间消费的金额占比也是增长了一个近四个百分点。
如何看待这四个百分点呢？赵一静说，不要觉得4%是个小数字，全国平均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增长。这也证明了消费更多的停留在夜间时段。从内容升级上来看，夜间旅游正在从夜间景观观光全面转向多维的深度体验。据介绍，2024年夜游产品已全面开花，古镇乡村文娱综合体、城市夜行、逛三园等成为夜游吸引物的新趋势。其次是场景演变，
从景区演艺场馆到休闲的文娱场所和历史文化街区、旅游休闲街区为代表的特色街区开始呈现了更多的一个夜间停留。今年的夜间休闲场所来看，游客也开始从烟火气的美食到不同的主题集市和文创园、时尚潮流等现代服务圈，夜间的旅游的停留与偏好的场所开始更加趋向于本地生活的场景。
不论是从内容升级还是从场景转变，不同差异人群也有更多的细分需求。赵一静进一步表示，2024年的专项调查显示，游客体验过的夜间旅游产品种类更丰富，同时夜间旅游需求内涵升级体现在在地化、艺术性、轻松感上，而夜间旅游吸引物和偏好场景也呈现出新的趋势。
我们看到今年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大家对于放松身心、开心快乐以及一些新奇需求、新奇奇趣的夜游产品开始更加关注。也就是说，其实从月人到月己，国民的夜间休闲开始变得更轻了。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博场馆开始根据大家的创新的一个需求，推出了主题特展、互动装置、非遗体验等。我们在整体的供给侧观测过程中，也从旅游演绎开始呈现出这种无边界的和业态拓边界的发展趋势。从场景上来看，原来的旅游演绎可能更多的存在于景区、度假区、剧院和剧场，而我们现在从博物馆、街区、巴士夜游和古镇乡村、公园露台等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微演绎、行进式演绎等不同类型的演绎演出出现。我们也看到这种类型从是原来的简单的实景剧院的一个演出开始走向沉浸式、环境式、交互式。
但赵一静也坦言，夜间旅游依然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基础设施和客流量的原因，旅游目的地和重点景区一直是打造夜间旅游的追求载体。游客的夜间旅游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但随着游客需求的转向，过去传统的夜游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此外，过去夜间消费场景打造以重点商圈、街区为核心，更加强调集聚效应，但集聚场景、排队长、拥挤、走马观花等问题降低了夜间出行意愿，缺乏轻松愉悦的氛围，当前还存在夜间便民公共休闲空间不足等问题。
在我们这种本地居民有诉求，有更多的中国周中的短距离高频次的夜间休闲，和我们外地游客希望更多的去进入到本地的休闲体验的双重作用下，其实我们的本地城市夜间的休闲供给是面临着一个挑战的。我们的夜间便民的公共休闲空间是不足的，需要更多的夜间开放，比如说公园体系、广场、体育、学校操场、文博艺科等场馆的延时开放，也希望推动越来越多的夜间商业业态进公园、进广场场所等。
赵一静也表示，需要以文化引领现代感、时尚感，创造未来感的产业创新。
一个城市的发展，它还是需要方向性的规划指引，要有自己的特色。 它的场景和产品需要更加多元的体系，而不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组合。所以我们提出要进行四个构建，要构建城市的夜游体系，从城市维度进行夜间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运营与打造产品体系，要吸引更多的专业市场主体去构建专业的运营机构，而不是简单的做临时的这种小组，要去构建城市的夜间经济、夜间旅游的专业推广体系。品牌它不是口号，要构建夜间经济的数据监测体系和动态评价机制，去推动可持续发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成长方式的旅游，不仅要满足游客夜间餐饮的刚性需求，还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优秀的文化作品和优质的旅游产品来满足广大游客和市民夜间观影、赏剧、阅读、娱乐、购物和社会交往的需求。
听出行，
听出行，我们来关注。从今天起，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机动车所有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领电子行驶证。据了解，从今年7月1号试点推行以来，公安交管部门已经为8000多万名车主核发了电子行驶证，进一步便利了群众的出行和办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昨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发货，主要影响内蒙古等地，我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继续回暖。今明两天，随着这股冷空气的东移南下，长江以北地区将迎来最新的降温天气，局地的降温可超过10摄氏度，提醒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12点26分，马上进入到火焰蓝进行时，
还原火焰蓝救援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展现中国消防正能量，就在火焰蓝进行时。
欢迎进入火焰蓝进行时，今天跟您说一说发生在浙江衢州的案例。前不久的一天上午，衢州市龙游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位于该县一作业区有人员被沙土掩埋，情况紧急，急需救援。接警后，消防大队立刻调派2辆车、10名消防员赶赴救援。到场后，经初步侦查发现，被困村民为一名中年男子，他在运输船上捡石头，不慎被回填的泥土掩埋，被困男子腰部以下均被泥土压埋，无法动弹。了解情况后，消防员立刻下到运输船，利用铁锹和手刨的方式，在确保被困男子安全的前提下清理泥土，并在男子背后做隔板保护，防止泥土再次松动，对被困男子造成二次伤害。
我铲出来，你们往外面捡掉了，这边过来过。
在清理掉大部分的埋压泥土后，消防员在上方设置救援三脚架，为男子系好安全腰带、牵引绳，采取吊绳的方式救援。
OK， 好了，再摇，
摇，过来，
经过近一个小时紧张营救，被困人员终于成功救出，并移交现场120送往医院进一步的救治。我们提醒，日常生产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辨别有限空间，有限空间事故发生后应及时拨打119和120，依靠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切勿盲目施救，避免扩大伤亡。以上就是今天的火焰蓝进行时，我是宗瑞，感谢您的关注。
火焰蓝进行时由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共同制作。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气象信息。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李可亮。今天是12月2号周一，来关注天气。总的来看，今天咱们国家的雨雪范围不大，降雪方面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和东部、新疆的北部和南疆西部山区、陕西东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降雨方面，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北部、贵州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要防范雨雪天气给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道路湿滑，能见度差，务必要小心慢行。此外，今天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部、西藏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4到6级的风，外出也要注意防风。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气象信息，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一家更新更潮更时尚的家居馆面向996听友派发伴手礼啦！坐落于北京九仙桥地区的厚米整装生活馆推出3天就能翻新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庭局部装修服务了，花费差不多，时间却大大缩短到只要3天就能完工，并且投入使用。导航厚米生活馆，来看看3天就装完的厨房卫生间完工实景吧。具体可详询010-6651-5166。
如果您计划装修房子，但就是想装出不一样的感觉，那就在做装修决策前一定要来更潮更时尚的厚米生活馆看看。这里没有模式化的样板间，没有搭配好的成品案例，只有比想象更时尚的生活情景展示空间。每一个空间相对独立，您可以像回家一样随便做，更不用担心被价格劝退。拨打010-6651-5166，时尚整装套餐立减20000元，全场奢品系列家具立享7折特惠。010-6651-5166。
另外，即日起，厚米生活馆面向996听友派发价值100-400元不等的精美伴手礼，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拨打6651-5166，赶快预约。
抢到了抢到了我抢到了
啥啥
抢到了抢到了、哎、我
抢、哎、你先别颠了，抢到什么了？
我抢到大明脱口秀的门票啦！
啊，第一场的，谁的青春不懵懂，我就没抢到票。
那后面的三大主题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哦，他们分别是收手吧努力，外面全都是命运，公司就是卷饼摊，不是卷王就是饼王，还有谁的中年不蒙圈。
好难选啊，每个主题都不想错过呢。
哎，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是都要啊。
那我赶紧抢票啊，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脱口秀。
好位置有限，先抢先得哦。
都是低调，大可不必，
表达才是真谛。
具体开放麦场次回复脱口秀了解哦。
时间2024年12月10号，地点黄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和西沙群岛，人物央广主持人大迪，活动本年度收官之旅西沙群岛旅行团。
起因，这是中国交通广播听众好评度极高的口碑团。经过6天5晚海口集合，自驾游租车安排，走环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看长江棋子湾最美日落。
乘坐巨型游轮登陆西沙群岛，感受细白海滩和最美多彩玻璃海岸，见证红旗在岛上冉冉升起，共同宣誓守护西沙。
我是大迪，据说西沙群岛每10万人里才有1人去过。12月和我一起出游，体验这条且看且珍惜的旅游线。
现在报名了解详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想为报名啦。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运动不负热爱，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日前发布了 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的专项行动通知，主要涉及严禁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深入整治信息茧房、防范诱导沉迷等方面。专项行动的具体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如何引导算法向上向善，促进网络平台更好发展？本期节目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首先我们来关注网络水军大数据杀熟，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那这次的治理它的背景是什么，如何来看待呢？我们来听听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副主任赵京武相关他的看法，听听看。
首先这个算法问题呢，在接下来呢会愈演愈烈，那么我认为这次专项行动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量啊，一个是呢深入考虑到我们2021年就颁布的这个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综合治理意见其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同时呢也回应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网民的实际关切。当然呢现在来看的话，像这些网络水军大数据杀熟看起来是老问题，但是一方面呢它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业态。比较典型的以网络水军为例，虽然各部委呢一直试图再有各类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打击行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水军的业务模式呢从传统的这些我们以复制内容的这样一个网络水军，走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的这样一些新型的人工智能的水军。比如说在面对一些这个网络的热点和舆情事件的时候，它能够批量的生产贴合人类表达的这些相关的内容。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就表达的内容呢，可能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的监管呢就需要进一步的再深化，有更好的一个执法的空间和手段。那当然呢这个专项行动呢其实它还专门强调了各个部门统筹协调的问题，所以呢一方面是针对新型的业态，另外一方面呢是落实我们2021年的这样的一个执法意见的需求，同时呢也是一个联合执法下一步的可能性的一个发展的我们目前所做的努力。
那这次公布的这个专项行动要规范的这些现象里面哈，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
我比较关注的两个，一个是深入整治信息茧房、诱导沉迷现象和保护消费、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两大内容。其中呢，这个信息茧房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难题，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信息茧房的一个基本原理，它是根据用户的一个兴趣爱好的这些因素，经过一些信息的挑选呢，持续性的向大家推送这些相关的信息内容。那么，尤其这样就会使得我们的用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所获取的这些信息来源变窄，比如说像一些老年人这类的特殊群体，在面对一些相关的信息的时候，他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甄别能力，比如长期接受一些狭窄的这样一些信息不准确的养生内容，可能就会不再去相信医院的一些诊疗情况，这对于老年人的疾病诊治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是的，那网络平台的算法哈，都要去规范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看赵京武赵主任的相关的看法和解读。
我们重点主要要防治的是部分的这些信息推送的方式，核心目的呢在于保护这样一个消费者和用户的信息自主权的问题。比如我们国家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里边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了必须要提供不直接匹配到具体自然人的这样一个用户标签画像的一个功能，而且要要求用户能够及时的关闭不跟他的自然人其他信息相关联的这样一种可能。其实之所以提供这样一个切断的渠道呢，就是为了避免大量的这些信息被滥用的这种情形。
近些年来呢，其实外卖小哥与平台算法的矛盾是日益凸显的，平台的智能系统匹配派单、规划路线、计算时间，外卖小哥呢从这个系统里面去接收指令、考核、罚款。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当平台的算法以利润为单一导向的时候，外卖小哥的权益很容易被算法算到极致，即使派单量提高、效率提高，收入却未必会提高，然后大量以外卖小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成为了被困在算法里的人。在专项行动的各项重点工作当中，盲目追求利益侵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这一条尤为的引人注目。 希望从源头入手的治理能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被算法算计的问题啊得以缓解。如何来解读这一点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赵主任的相关的解读。
其实呢，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一般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各个平台呢会有这种可能在竞争过程当中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行为。当然呢，我们这次专项行动的目标呢是规范这些行为。那在这里边呢，可能在算法层面呢就需要提供一个长效性的优化机制，比如对算法的这些合理性的审查就是十分有必要的。同时呢，也要避免这个外卖小哥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反馈信息渠道。在实践当中，这两点可能是我们在下一步实践当中要关注的问题。
嗯，是的。那专项行动的主要工作里面还提到哈，要持续优化完善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的算法推荐服务，便利未成年人、老年人获取有益身心健康的信息。针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这个群体啊，如何去优化算法服务？另外，这次行动最主要的，我们到底是要去规范哪一些？我们继续来听听看。
我们国家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呢，其实对这两类群体呢做了一个区分。这是因为这两类群体呢，它在面临算法的这些推送存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那未成年人呢，因为他大量的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呢极为有限，所以他极易受到网络沉迷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一般是要解决避免他网络沉迷的问题。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一般碰到的问题可能涉及的是大量的新兴的技术以及这些信息技术他无法使用的问题。那主要在我们的立法里边所要解决的就是适老化的问题，并且还有一些防止网络诈骗的这些风险。所以这两类主体呢面对的需求不太一样。
嗯，是的，面对未成年人的时候就要防范诱导沉迷，然后面对老年人的时候就要提高他们的这个反诈意识啊，包括哈、啊、这些软件的适老化的水平的提升和治理哈、啊。好的，接着我们进一段资讯，资讯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您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我们先进资讯听听看。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网，
这时间带您了解，日前随着最后一片梯梁精准落位，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苍巴高速项目机场互通梁板架设全部完成，意味着机场互通高危工程全部完成，便道运输使命结束，互通主线全面互联互通，项目建设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机场互通位于恩阳区恩阳河西侧，机场互通呢穿过了峡谷，跨越两山，山高谷深，地质情况复杂，安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工程艰巨。互通建成后将实现恩阳机场、恩阳高铁站、恩阳客车站等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自机场互通施工以来，项目部深化落实价值创造和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科学谋划，制定一系列的专项施工方案，学高效地破解梁板运输距离长、交通条件复杂、各施工队伍交叉作业频繁等难点问题，不断优化施工工艺，提升工作效率，加快施工进度。施工过程中，现场技术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从严监督把控每个施工环节，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施工。中铁十五局四工区项目技术负责人张玉明说，
为确保机场互通建设安全顺利推进，项目团队针对该工程大前方路基匝道最大纵坡、曲线半径较小等施工难点，特别是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吊装机难以到达施工现场的现实困难，反复论证施工方案，通过优化架桥机盘架、增大旋转空间的方式解决施工难点，同时坚持以旁站、巡视等管理手段对施工中架桥机的安装、移位及梯梁运输线路等重要工序进行严格把关和控制，通过严格实行精细化管理，及时纠偏问题，全力以赴确保梯梁架设任务如期完成。
嗯，12点44分，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近日，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承建的红岛安置房项目开展了业主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120余名业主对项目建筑品质、建筑风格、园林绿化、医疗服务保障以及公共活动空间给予了一致好评，无不称赞国家政策好、安置房建设品质高。此次业主开放日活动的顺利开展，为下一步顺利交房打下了坚实基础，持续擦亮中原公司品牌形象。 好，感谢您收听本节资讯。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哎呦！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继续带您关注，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日前发布了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的专项行动通知，主要涉及严禁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深入整治信息茧房，防范诱导沉迷等方面。这次专项行动啊，公布了治理清单的指引，非常的细致。在落实的时候，这个细致的治理清单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希望算法能够向上向善，我们又能够去多做一些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今天我们的这个嘉宾赵金武赵主任的相关的解读。
这个细致的治理清单呢，它列举了具体的核验要点和核验内容， 之所以做的这么细呢，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它落地和务实的问题。一方面呢，企业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清单，像一个检查表一样，可以知道自己在自查过程当中碰到的各类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相关的执法部门来说呢，那么它也可以按照这个清单呢来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规范性的指引。那引导这个算法向善呢，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标准，但是我们国家在法律层面呢也试图对这个内容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回应。比如我们国家会构建这样的一个科技伦理审查机制啊，就解决一些科技向善、科技研发过程当中、科技使用过程当中这个算法应用当中的一个合理性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国家也有算法备案的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来对这个算法在使用过程当中可能碰到的各类风险呢进行一些提前的预防。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对于算法应用过程当中的各类呢进行普及，那么让大家了解算法透明、算法知情以及用户网民所享有的各类权利。
嗯，是的。那这次的专项行动啊，还提到啊，要推动长效治理，要常态化开展算法服务安全风险监测防范工作，及时发现网站平台违规问题线索，并综合运用督促整改、现场检查、处置处罚等措施，来提升算法常态化的治理水平。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赵主任的看法。
这个细致的治理清单呢，这里边的长效治理呢，主要就是希望在治理的过程当中，不仅仅通过这样一个治理行为呢，后续没有相关的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的这些机制进行跟进。那我们其实各部委之间呢，也试图进行一定的联动性的配合，比如公安和相关的网信部门在对一些违法内容进行处理，像质监部门就会对一些涉及恶意竞争的这些行为呢，进行重点的监管。同时呢，这次呢也向各级地方网信办呢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指引性的规定，这样呢就有了各级政府还有各部门之间的两同联动，来实现我们的一个长效治理机制。
是，我们也相信治理会非常的高效啊。那继续来探讨一个问题，在网络快速迭代的情况下，如今这个网络技术发展速度这么快，我们如何去实现聪明的治理？就是如何啊，在不破坏这个比如说算法它的健康发展的这个前提下来实现治理？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听看。
这里边其实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个前提，就是法律可能跟技术的治理之间一直都是脱节的，所以我们就需要配套一些相关的更加灵活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对于我们技术发展当中这种脱速的这种问题。那在实践当中，我们就有了一些灵活的机制，比如像科技伦理审查的机制，那其中就是为了解决技术创新当中碰到的各类风险。那同时呢，我们国家呢，除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算法治理的法律，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里边的一些相关的制度，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辅助治理的功能。那除了这两点之外呢，那为了有效地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呢，那法律也会给未来的平台经济预留一定的空间，来实现我们所谓的平台经济的发展和这个监管之间的一个平衡关系。
嗯，实际上各大平台它都有自己的利益的需求，这是很正常的。那如何啊，让他们在兼顾利益的同时又要去做到向上向善，各大平台他们到底应该去如何来做呢？
我觉得对于平台来说呢，首先还是要符合我们法律的一个基本的底线，因为我们法律呢其实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治理机制上的一个要求。但是呢，对于平台来说呢，我们的立法机关呢还有相关的执法部门呢，也是在一个规范的基础之上呢，预留了我们将来可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一定的空间，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威压型的这种监管模式。其实也希望平台能够在更好的发展的同时呢，能够保护用户的这样一些合法权益。这个就是可能各部门需要共同进行联动的机制。我觉得高校也要发挥一些很重要的作用，可能也需要引导大家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呢，更好地关注到一些科技伦理、科技向善的这些价值观的引导问题，不能就是只为了追逐利益而放弃了对于科技向善的这些考量。
是啊，除了自律啊，其实他律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次提到设举报渠道，发现这个违规的问题啊，违规的现象呢，大家可以去举报， 具体操作时候，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些举报的内容呢？
这个在我们的专项治理清单里边呢，其实罗列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举报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在面临一个信息茧房的举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提供它定期的长时间推送同质化内容的这样一些证据，同时呢也要关注它提供这些信息的一个时点。除此之外呢，也需要看相关的这个平台有没有提供拒绝进行提供同质化内容的这样一个拒绝服务的功能。只有这些证据完全健全，能够组成这样的一个信息链条，这个时候这个举报才会视为有效的。其实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举报机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为了解决以前我们举报信息不明，在实践当中监管不太容易落实，同时平台行为不够规范的这样一重风险。
我们相信啊，在治理之下，我们的这个算法啊，包括很多的这种新科技，最终会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啊更加的美好，让我们的这个感受更加的向上向善。好，感谢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焦勇，下期见。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欢迎收听本节资讯，带您来关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消息。11月29号晚，由中铁事务局承建的长山江杭甸隔底枢纽导流墙最后一段混凝土的浇筑成功，为后续施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长山江杭甸枢纽项目是中国铁建目前单体投资最大、种类最丰富的水利水电综合枢纽工程，设招贤、隔底、白虎湍、天马四座枢纽。在此次导流墙施工当中，参建团队采取挖掘机开挖、炮机、铲车、自卸车联合会战的举措，为节点目标而发力。最终在协同配合下，仅用一个多月时间便开挖出182米长、16米宽、6米多深的大基坑，为导流墙的施工创造了条件。在施工过程中，该项目团队积极谋划、合理配置资源，提前调动施工队伍和机械设备，及时进场。待初具规模后，他们调集多台挖掘机开挖全长182米的导流墙基坑，并把河道4米多深的淤积层中可利用的卵石沙土由挖掘机铲车装到自卸车上，运至招贤沙石料厂加工厂。不能够产生再生资源的泥土，除用于围堰填筑外，均运往了砌土厂，不仅保证了环境整洁，还提高了施工效率。同时，他们通过安装定型钢模、灌注、震动等工程的施工模式，工序衔接紧密，链条式一环扣一环，并采用分层连续浇筑，尽量缩短每层浇筑的分段长度，减小混凝土的散热面，确保了导流墙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该项目执行经理陈良兵说道：“
我们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项目全体参建人员认真贯彻落实，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创一方信誉交一方朋友的理念，以实现启地双赢、树立企业形象为目标，超前谋划、科学安排，实现了招贤、隔底、白虎滩三座枢纽的初具规模，以及导流墙、泄洪闸等安全质量、进度、产值和文明施工的有效推进。”
据了解，隔底枢纽竣工后将成为一座集完备性与高效性于一体的单体水利工程，同时亦将成为长山江杭甸综合水利枢纽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该工程建成后，不仅可以确保水利发电的稳定运行，而且在调节水流、满足船舶通行需求方面具有着重要作用，将顺利实现通航、蓄水、发电三大目标，进一步发挥长山江水运干支可直达、江海联运优势，实现千里黄金水道全线通航，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同时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与福祉。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苏州吴江区检察院积极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落细，用法治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推动医疗卫生系统将涉性侵线索强制报告功能嵌入门诊病历系统， 规范吴江区教育和医疗系统内部线索流转及扎口报备流程，引导有关部门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工作方法，共同开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局面。12:59，感谢您收听本节资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球场尽显风采，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喂老哥，好久不见，咱聚聚啊。
好啊，我定地方。
那我拿酒，这次我要带的可不一般。
哦，你说说。
是央广优选出的知生酱香型酒。
央广优选？
没错，这款知生酒用9年陈酿做基酒，市面上的酱酒一般用5年的基酒就不错了。
可不嘛。
而且这个酒由4位品酒大师品鉴认证，真正的大曲坤沙，
真材实料啊。那肯定贵吧。
现在云听商城搞活动呢，买2瓶送一瓶，买2箱直接再送一箱。
嚯，这福利够实在的呀。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超值满满。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现在上云听 APP 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2瓶送一瓶，买2箱立马再送一箱。知生酒，一键下单送到家。
城市的车水马龙展示着喧嚣与活力，但也映照着人们的忙碌与心酸。生活的压力是否让你喘不过气？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但每天总有个声音在早高峰陪伴你。
代言。
也许你只听过大明脱口秀线上版本，可能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次你可以亲身感受现场的火热氛围。
大明脱口秀，
大明脱口秀门票现已开售，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脱口秀即可购票，4个主题，9场演出，等你来线下相聚。
觉得冬天难熬，寒冷又枯燥，
别急，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西沙群岛啊。12月岛上温度27度，带上短袖可以看果冻状海水和透明度极高的玻璃海。
都说西沙归来不看海，从此马岱是路人。经过10几年的考察试航，西沙群岛旅游线成熟又好玩。
自驾海南小众旅游线，看火山海岸，登巨型游轮，打卡西沙群岛祖国最南端，
看西沙老渔民生活，在岛上打沙滩排球，举行难忘升旗仪式。
快来吧，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自驾加游轮，6天5晚高度纯玩，12月10号出发，央广主播大迪带队，
海口集合，全国听友都可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线路详情，抓紧报名抢位吧。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最近参加了大明老师的线下脱口秀，在中间串了个场，去之前真是给我愁坏了，咋办呢？这么多人又都是大明大迪老师的听众，也不是我的专场，我到时候如果在台上尬住了怎么办？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人喊下去呗怎么办？到时候如果有人往台上扔鞋怎么办？扔到台上是他自己上来拿还是我给他拿下去？他自己上来拿，万一拿了鞋顺带再当面冲我呸呸呸一下怎么办？如果我给他拿下去，他在台下冲我呸呸呸怎么办？很紧张，怕自己搞砸了，到时候还有何脸面再见大明？那时候可能就是再见了大明。下午去剧场的路上，那个心脏一直突突，我的手表检测到我心脏的跳动，提示我哟，主人麻呢，不活了是吗？这是就大概这意思啊，心跳很快很紧张。到了剧场，因为到的比较早，看到有两位到的早的观众还在摸索是不是这个地方。其中一位阿姨看到我，很确定的对另外一位阿姨说，没错，这不王尚吗？就是这儿。那位阿姨不仅准确的认出了我，还对我说了五个字，我是你粉丝。世界上动听的五个字组合有很多，比如给你带薪假，一个小目标，恭喜中大奖，但是当时没有比这五个字更动听的。说完之后，我跟阿姨我们俩都放心了，我知道原来有人是知道我喜欢我的，阿姨知道原来她没走错地方。等到了后台，见到了很多等候入场的观众，我目不斜视的快步直奔后台。现在想来这个过程多少有点不太礼貌，但是那一刻的紧张和社恐让我觉得，为什么我只有两条腿？如果再来两条，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得更快一些？后场阶段一直在背词儿，就怕等会儿忘词尬在了台上。在我上场的前一环节是大迪唱歌，大迪唱歌的时候，我为了缓解心情还在后台跟着一起摇摆。我摇着摇着就发现不太对劲，不能摇了，因为当我想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停不下来了，此刻从摇摆已经变成了哆嗦。等到终于上台之后，那一瞬间脑子已经一片空白了，提前准备好的词儿也全忘了，至少头几分钟我都不知道当时我说了什么。但是大家非常给面子，当第一个点笑了，第二个点笑了，甚至我没想到这里会笑的大家也笑了。那个时候我才回过来点神儿，我知道今天应该不会有人扔鞋了。再到后来按部就班的把准备好的内容讲出来，中间遇到忘词的地方就强行撑过去，终于撑到了最后的鞠躬下台。万幸啊，是一人一个麦克风，下台之后不需要跟人交接，不然谁拿这个麦克风都得嫌弃一下，手心得出汗，这话筒跟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下午场谢幕的时候再次走上台，虽然这个时候不用演出了，但是还是紧张，也不知道为啥就哆哆嗦嗦的，不知道该说什么，那索性就不说了。下午场结束又重新开始背词儿，希望晚上场不要再忘词儿。我以为演过一遍晚上场应该就不会太紧张了，但是没想到到了晚上场那种紧张感又来了。基本上和下午一样，直到晚上场也演完，我回到后台，哎呦我的妈呀，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晚上场谢幕的时候也没有下午场那么紧张了，也能说两句话了。最后 就是赶紧结束了以后又回到了后台，就是那种社恐啊，上不了台面的那个死出又开始了。估摸着人散的差不多了才敢出来打车，结果刚走出剧场门口就遇到了一位可能也是在等车的一个从哈尔滨过来的热情大哥，跟我打招呼，我也跟大哥打招呼，我就赶紧去马路对面打车。我跟大哥隔着一条马路，大哥大声地问我下一场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我说也许下一个主题我们还会再见吧。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我和大哥之间从此有了羁绊。很感谢大明老师在自己的主场能邀请我，感觉我和大明之间也有了羁绊。按理说我又不是第一次登台了，这也是熟练功了，不应该紧张成这个样子，但可能就是因为不是自己的节目，很怕给大明搞砸了才非常的紧张。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紧张到这种程度是什么时候了。感谢所有来到现场的听众，谢谢你们这么捧场啊！虽然感谢了很多人也听不到，就像昨天在现场说的，毕竟这个点儿午休的午休，吃饭的吃饭，工作的工作，但还是要感谢，希望我们还可以再见。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来聊一聊紧张，说说你紧张的时候都是如何放松的。想参与互动话题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进行回听。说说你紧张的时候都是如何缓解心情的，让自己不那么的紧张。一会儿半点之后我们来集中的刷一波各位的留言。
讯息那么多，我能想些什么？有没有人闪现过？朋友那么多，见过的没几个，名字你记不记得？我遇见一个女孩，她天长地久，不如和她谈美容。呜、哦，早上过着沉默，只要有观众，自我感觉都不错。无奇不有，不知可否，这个世界让我有一点不懂，超级英雄反复拯救这个地球，怎么有一点幽默，唱着分享寂寞，都好过一秒钟脑袋的空洞，忙着转发感动，忘了感觉自己的心在跳动，暂时不用紧张，我都很健忘，弄得长长也别怀疑他，看你很有想法，只有网络双桥，一定有什么会被留下，暂时不用紧张，欢迎自作主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是我的观察不代表是立场，当个炒作话题也无妨，想些什么，有没有人闪现过，朋友那么多，见过的没几个，名字你记不记得，哦，遇见一个女孩谈天长地久，不如和她谈美容，哦，早上或者沉默，只要有观众，自我感觉都不错，无奇不有，不知可否，这个世界让我有一点超级英雄反复拯救这个地球，怎么有一点幽默，想着分享寂寞，都好过一秒钟脑袋的空洞，忙着转发感动，忘了感觉自己的心在跳动，暂时不用紧张，我们都很健忘，弄着成真也别怀疑他，看你很有想法，有网络寻常，一定有什么会被留下，暂时不用紧张，欢迎自作主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是我
的观察不得表示立场，当个炒作话题也无妨，暂时不用紧张，我们都很健忘，弄假成真也别怀疑他，看你很有想法，除掉网络损伤，一定有什么会被人留下，暂时不用紧张，欢迎自作主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是我的观察不得表示立场，当个炒作话题也无妨，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以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这简单，来吧。
我要开车了，
开车了，我要，
我系好安全带，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我看红绿灯，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我开快车，
快车开我，
开车我累了，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喝酒不开车，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红灯停，绿灯行，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交通规则记明白，
千万不能反着来。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网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紧张的时候都是如何放松的。之前上学那时候，考试之前有些人就很紧张，那时候怕考不好，毕业了以为不用再紧张的考试了，结果工作了有资格证书的考试，业务上有业务的考试，还有更加残酷的国考。来看今天的第一条，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12月1号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48个城市、101345个考场同时举行，共 298.2 万考生考前进行了报名确认， 258.6 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率大约是 86.7%。 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之比大约是65:1，有26.3万名监考、巡考和考务工作人员提供服务保障。65:1的录取率，这是什么概念？一个班里能坐下65个人不？不过国考未来的公务员，这还是严格筛选一些比较好，不然选上了你干不了，你难受，你干成那样，我们也难受。考试缓解紧张的方法，各路兵马各有奇招，有深呼吸的，有喝水的，有嚼口香糖的，只要不违反考场规定，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判断就行。除了考试，日常生活当中缓解紧张和压力的方式还可以是运动。来看下一条，近日一段办公室举办拳击比赛，同事打成一片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网友调侃，看似是比赛，实则全是恩怨啊。有记者核实道，他们都是业余拳击爱好者，并不是同事，大家也没有伤和气。哎呀，虽然是这么说，但是看抡的那两拳可不太像啊。而且双方脸上头上都没戴护具，就这么生打呀。想起来搏击俱乐部那个电影，人们打完之后觉得释放了压力，但是人家打完还能笑着抱在一起，视频里的这两位可不像是还能抱在一起的。还有网友调侃说，应该让要离职的员工和老板来打一场，那时候可能就只剩个人恩怨了。我作为一个要离职的员工，随身携带一个扳手，很合理吧？解压的方式有很多种，运动的类型也有很多种。如果真是拳击爱好者，就爱打拳，那也请在专业的场地，佩戴专业的护具，按照专业的套路，受到专业的指导，这么来打。俩人都抡开王八拳了，你很难想象没伤和气啊。说到运动，最近有一条新闻挺让人揪心。近日央视曝光了学生体育用品中的增速剂，增速剂也叫塑化剂。大量的实验表明，长期过量接触增速剂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影响青少年生殖健康和生长发育。记者发现，中小学生经常使用的球拍、跳绳等体育用品还没有相关限值要求。在福建省质检院和宁波市质检院两地的专家对球类、球拍和跳绳首次共同进行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为了数据尽可能全面客观，此次风险监测共采样112批次样品，覆盖高中低三档价位，采样的渠道也涉及到线下的大型商超、批发市场、运动用品店还有零售店，以及线上主要的电商平台。这112批次学生体育用品中有30批次的产品不符合参考标准要求，不符合率为 26.8%，部分的样品增速剂的含量甚至会超过参考标准限值的200倍以上。我觉得给孩子们的东西啊，在这个安全问题上咱们还是一定要从严把关的，1/4的不合格率不免让人很担忧。虽然这些东西说都是用的，但是你要知道孩子这个群体他可不是会那么老老实实的只用啊。比如我小的时候，我就啃过跳绳，我也啃过球拍，我不肯我也得舔一口。希望商家们除了当一个成功的商人，咱也能当一个有良心的商人。比如下面这个商家就很不一样。近日在浙江金华，一辆拖车上的事故车起火，水产老板童林松恰好路过，见状赶紧从车上装鱼的这个水箱里舀水，不停地泼向起火车辆。童林松和拖车司机来回跑了30多趟，差不多泼了1吨水，终于控制住火势。提及到自己的200多斤鱼虾，童大哥说，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我的鱼呀虾呀死点无所谓，救人要紧，救火要紧。这就是有良心的商家呀，在这种时候能帮忙提供一个灭火器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但是童老板能放弃自己这一车的鱼虾，把他们的水拿来帮忙灭火，向您致敬啊。下一条，据新华社消息，深圳市居民赴港1000多行新政12月1号起正式启动。从当天起，深圳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前往香港旅游的1000多行的签注，也就是说在一年内可以不限次数的往来香港地区，每次在香港的逗留不超过7天。 业界人士认为，这一新政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交流，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活力。有人觉得这个新政策比较鸡肋，那等你去排队办港澳通行证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了。你还理解不了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距离你家不到50公里的一个地方，你去一次就得办一次通行证，下次去还得再办，你觉得方便不？不管是旅游、购物还是工作需要，对于深圳市民来讲，香港明明近在咫尺，但是去一次的麻烦程度却感觉远在天边。不过现在方便多了，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更是有正向的作用，而我们这些离得8丈远的，咱们还是乖乖的办港澳通行证吧。说到方便，未来的高铁可能也会更加的方便。来看下一条，当前中国正研发新一代超级高铁，在近乎真空的磁悬浮隧道中，以高达1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这个速度比商用客机的速度还要快。由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宋铁成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为了让这一时速达到1000公里的高速列车支持 5G 网络，使乘客可以使用智能手机观看超高清视频或者畅玩在线游戏，只需要在隧道内壁铺设2条平行电缆，就可以解决基站的安装问题。上个月，宋铁成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经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铁道信通信信号》这个杂志上，并且介绍说，这些特殊的电缆能够泄露电磁信号，从而在智能手机和移动通信服务提供商之间吧，就是建立这么一个持续稳定的连接。此外，通过使用高效的编码技术和调整某些关键的信号参数，也可以进一步的克服频率变化所带来的干扰。通过计算机模拟已经初步验证了这个方法，表明这个解决方案能够在主流 5G 标准之下的数据交换过程中保持稳定的通信质量。1000公里的时速对于长距离出行需求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福音啊。如果是半长不长的那种距离，会不会以后上车以后打着电话说，我跟你说啊，算了，我下车当面跟你说吧，我到了。中国速度果然速度。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紧张的时候都是如何放松的？来互相的支支招，让自己以后在面临一些比较紧张的场合能够快速的冷静下来，镇定下来。你紧张的时候都是如何让自己放松的？想参与话题互动，可以将您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半点之后来集中的刷一波各位的留言。
第一次遇见你，你在路途遥，第一次选方向，第一次脸红，第一次被亲吻额头，第一次哭着分手。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却没到遍体鳞伤。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欲望。第一次被欺骗，第一次怕孤单，日落却难，第一次会思念，第一次不羁，第一次离开了故乡，第一次含泪微笑。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却没到遍体鳞伤。
放在家属丘陵的风景，只拍一个肩，无畏进退，成年的灯光中回不去的美丽海洋。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却没到遍体鳞伤。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运动不负热爱，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抢到了抢到了我抢到了
啥啥
抢到了抢到了我抢、
哎、你先别颠了，抢到什么了？
我抢到大明脱口秀的门票啦！
啊，第一场的，谁的青春不懵懂，我就没抢到票。
那后面的三大主题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哦，他们分别是收手吧努力，外面全都是命运，公司就是卷饼摊，不是卷王就是饼王，还有谁的中年不蒙圈。
好难选啊，每个主题都不想错过呢。
哎，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是都要啊。
那我赶紧抢票啊，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脱口秀，
好位置有限，先抢先得哦。
都是低调，大可不必，
表达才是真谛。
具体开放麦场次回复脱口秀了解哦。
时间2024年12月10号，地点黄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和西沙群岛，人物央广主持人大迪，活动本年度收官之旅西沙群岛旅行团。
起因，这是中国交通广播听众好评度极高的口碑团。经过6天5晚海口集合，自驾游租车安排，走环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看长江棋子湾最美日落。
乘坐巨型游轮登陆西沙群岛，感受细白海滩和最美多彩玻璃海岸，见证红旗在岛上冉冉升起，共同宣誓守护西沙。
我是大迪，据说西沙群岛每10万人里才有一人去过。12月和我一起出游，体验这条且看且珍惜的旅游线。
现在报名了解详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抢位报名啦。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上场不惧挑战，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工作日12点15分播出的《火焰蓝进行时》。
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紧张的时候都是如何放松的。紧张的时刻很多人都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小方法啊，就小窍门，比如说像深呼吸啊，或者是喝水啊， 上厕所，这当然这可能就是成紧张的现象了。不管用的是什么招，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都是怎么让自己缓解这种紧张的心情的。那没准别人尝试一下发现是挺好用，那以后我们再面临一些紧张的场景，我们就能够心里更有底了嘛，对吧？看看各位的留言。张哥乐呵呵说，我自己解决紧张情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做几次深呼吸就可以了。我张哥你确实挺简单哦，深呼吸就可以了吗？为什么有的人深呼吸越呼越吸他越虚呢？他我也是这样，我有的时候深呼吸能够缓解紧张，那有的时候深呼吸完了以后就感觉眼前发黑，就我不知道是我吸的太多呼的太多了，就脑子缺氧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在那种很紧张的心态之下再辅以深呼吸就感觉更虚了，就所以得找自己的方法，对吧？吉珍是讲了一个自己的个人的经历，说每当全国级羽球大赛打到八进四那场的时候，面对专业的选手，我紧张的握拍的手颤抖，动作变形，脚步僵硬，反应迟钝，总之就是感觉傻了，不会打了。半场间歇的时候，教练提醒我放松，不紧张，放开打。可越是让自己不紧张，就越是紧张。后来想，反正很紧张了，那让自己再紧张着打，越是让自己紧张打球，反倒就不紧了，反倒兴奋了。发现手也不抖了，步伐也快了，放开了自己，自信也上来了。对抗的过程起码都发挥了，即便说最后还是输了，自己也挺满意。啊，就破罐子破摔的一种很新意的表达方式啊。开玩笑，我觉得是，如果真的有那种稍微带一点破罐子破摔的心态的时候，其实你也就有点放松了。很多时候我们就追求一种完美主义，就给自己上了一个枷锁，给自己拴得死死的。带入到我们这个行业来讲，你看很多新闻主播也许在播新闻的时候刚开始很紧张，就生怕播错了，但一旦错了一个字已经磕巴了一下了，就你已经不完美了也就无所谓了，后面一放松，反而出错率就降低了。像您这种就是越是紧张越紧张，越是不紧张了呢，我让自己我就紧张了怎么地吧，反而不紧张。这么一想你身体挺叛逆啊。查说缓解紧张就是先深呼吸，然后伸伸胳膊伸伸腿，再想点搞笑的事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说另外之前老师说过，说即便是别人可能有一些很厉害的人，他们在演讲的时候那底下人也有睡觉的，所以根本没有人关心你的表现，自我紧张大可不必。哎，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你就想一想啊，咱比如说咱自己参加单位的一些什么很重要的会议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那儿你就算没睡你中间也会跑会神儿？哎，突然想到什么事儿就思绪一下就飞了，人在这儿坐着魂儿早没了。就也就是说别人并不会那么全身心的去关注于你，甚至如果一个人真的讲得很烂，他在台上就是磕磕绊绊，大家不会觉得就是嘲笑你怎么样，而是觉得哎呀什么时候他赶紧讲完你下去吧，这听着个费劲，也不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太多的调侃，你不重要，就是说谁都不重要。另外他说的伸伸胳膊伸伸腿就是让自己的四肢活动活动，其实换种角度表达的话，这算是促进我们周身血液循环，然后不要让你的那个紧张感一直积压在一个地方，因为你待着不动啊，你的手脚就有点发麻，有点发木，就跟不上，是吧？齐文林说，紧张的时候我就深呼吸，呼嘘，多练几遍心情就会平静了许多。你跟张哥你俩要是一块上台都紧张的话，你俩在那儿不知道以为练什么功呢，在那儿两个人都在归纳吐气，全是这个动静哈。是深呼吸是有的人的缓解的情绪的法宝，但是有的人确实不适用，还是得找自己最适合的。桃子说，我紧张的时候总想去厕所，好像去一下洗手间洗洗手能缓解一下心情，或者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紧张的心慌失态，再喝一口水让吊着的心沉下来静一静。啊，不是说去洗手间上厕所，而是去洗手间洗手。有帮助是有帮助，我也会去洗手间可能洗洗手，主要是我紧张的手心冒汗。 洗洗手呢，这样能够很好的掩饰自己啊，我刚洗了手啊，得刚洗手这个。其实就是单纯的手心冒汗。就是你逃字的方式，其实也就是说让自己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不要就闷在那儿，就坐在椅子上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哎呀，可怜巴巴的，等会儿我要上台了，等会儿就到我了。尝试着多活动活动，走一走。纳兰小猪说，我也没啥好办法，因为我也社恐，如果有的话就是尽量的放慢语速。
你社恐？
我怎么感觉纳兰小猪你一点不社恐呢？你有点像是你是社交恐怖分子那种恐。但是有的人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可能在网络上属于重拳出击，在现实中就唯唯诺诺了，对吧？放慢语速是为了让可能你接下来说的话尽量的能够让自己掌握，因为你越紧张你就越语无伦次，容易说的磕磕绊绊，而且有的时候一紧张吧，你就容易说很多那种零碎的话，就是所以就是那怎么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听的人也头疼。哎，突然让我想起了当年采访马拉多纳的一段视频，他对着镜头就是就是这是真事儿，大家可以去搜一搜，这确实太搞笑，看一次笑一次。王浩说，我上小乐节目的时候就非常的紧张，喝了半斤白酒也非常紧张，现在看回放还能感觉到那时候的紧张。不是，你等一下，你上小乐老师的节目提前喝了半斤白酒，小乐是老虎吗？你是要打他是什么意思？你怎么你干嘛呀？喝那么多，我觉得喝到那个程度的话很容易就会有一点失态了，你可能是想靠酒精麻痹一下自己，怎么你半斤对于你来讲只是微醺吗？那你酒量也是够大的。也是有一些人是喜欢靠酒精来短暂麻痹一下自己，让自己缓解那个焦虑紧张的心情，但这个真的不建议，因为严格来讲可能你只有喝到那种微醺的状态的时候才是你状态最好的，但是你把握不好那个微醺那个度，一般情况下都会在那种紧张的心情就喝过了，一旦喝过了的话你可能会上台就会有一些失态，而且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你酒后去登台或者酒后去做什么事情也有一些不太礼貌不太尊重，对吧？尤其是和别人一块儿的那种，别人一闻这人呼呼的酒气，你这也太不当回事了。要是这个人在喝酒上脸，顶着个大红脸蛋子上去，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唱红脸去了，这是。越办越办说紧张，那我自己就会在心里默念，我叫不紧张，我叫不紧张，不紧张你最棒，不紧张你最强，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这也是从小到大老师们经常告诉我们的一个方法，你就想我叫不紧张，然后上台以后，各位老师好，我是三年级二班的不紧张。我叫不紧张，其实咱们一会儿课点宣传回来之后呢，会在最后的科普环节跟大家详细的来讲一讲，其中就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你越是让自己不紧张，有的时候你就会越紧张，你跟自己的情绪不能拧着来，你得是顺着他这个情绪，你要把做到的是把这个情绪给他疏解出去，而不是给这情绪我跟他让你知道知道咱俩谁是老大不好的。吃软糖的猫说，我会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待会儿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明天早上吃什么。哎，那如果要是一个厨师要参加一个考试的话，他这个时候很紧张，你让他想的是，哎呀，这餐做完了之后我下一餐做什么呢，他会更加的紧张感觉，是吧？还有娜娜啊，这是经常登台的人，说紧张的时候就是转移注意力，但是你说方法吧，真到紧张的时候方法不管用了，他就紧张不听你使唤，就是尽力就好了，主要是得脸皮厚。我也没啥紧张的时候，我要知道紧张那都是好事儿了。娜娜就一般我们就是叫好听点叫心大啊，难听点缺心眼儿，有点感受不到紧张啊。我们说最好的状态叫内紧外松，就外人看起来好像你表面很松弛啊，你紧张吗？一点没看出来，但其实你自己知道你内心里边哎紧张死了已经，那个心脏就是咚咚咚咚咚咚一直在跳，但是外表看起来淡然自若， 这才是最好的境界。因为你如果表面很松弛，你里边更松弛，哎呀，不太当回事儿也不太好。因为你只有稍微的紧张的时候，你才能够逼出来自己一个最好的状态。这也是从实际的效果上来讲，就是内紧外松，对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当你很紧张的时候，都是如何缓解自己这个情绪的？哎，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方法，就让自己不那么的紧张了？像刚才大家提到的深呼吸、转移注意力，这都算是方法。想参与话题互动的，微信公众平台等着各位留言。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黑暗中，它带来光明。
哟，来电了！哎，来电了！
寒冬里，它带来温暖。
快打开电热毯，暖和暖和。
酷暑中，它带来凉爽。
26度，真凉快。
深夜里，它照亮学子前行的路。
妈，先别关灯，我再看一会儿书。
电，从它被发现到广泛应用，我们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然而，如果使用不当，它有可能变成潜在的危险，引发事故，甚至造成灾难。
电动车可不能进楼道啊！
不能进楼道
啊！嘿，扯那么多线，太危险了！
短路了，着火了！
着火了！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用电记心间，莫贪方便留隐患。
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紧张的时候都是如何放松的？当你紧张的时候，常常会有人劝你，你别紧张，而你也会通常这样劝自己，别紧张，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十分不幸的是，这种方法它几乎行不通，它会不断的提醒你这种情绪的存在，实际上它是加强了那种紧张，会让你感到更加的不安。所以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就来科普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放松。心理学家认为，紧张也是一种有效的反应方式，是应付外界刺激和困难的一种心理准备。有了这种准备，我们有了应付事物的力量。适度的精神紧张可以提高警觉度，有利于解决问题。因此紧张啊，也并不全是坏事。比如说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当年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慕名而来听课的人有很多，他在课前也做了充分的准备，讲一堂课其实绰绰有余，这就给他增添了很大的勇气和底气。而当他真正的走上讲台的时候，一看底下黑压压的一片人头， 哎呀，也是紧张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很久之后，他才慢慢的平静下来，开始讲课。但是原本一个课时的内容，被他三下五除二，十分钟讲完了。可是离下课的时间还早着呢呀，他就再次的陷入到了窘境，最后是急中生智，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写的是：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全场爆发出善意的笑声。这个消息传到了学校同仁那里，胡适先生笑道，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心理紧张在某些方面是有益处的，但是物极必反，过度的精神紧张有损于身心健康。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心理紧张的状态，或者紧张状态过于强烈，以至于超过他的适应能力的时候，就可能导致各种疾患。因此要设法把自己从紧张的情绪当中解脱出来。我们可以尝试以下的这几种方法来应对紧张。首先第一个是面对和接受。你应该意识到紧张是正常的，很多人在某种情境下那可能比你要更紧张。不要和这种不安的情绪去对抗，而是要试着体验它，接受它。紧张的时候可以和自己的紧张心理对话，问问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呢？自己所担心的最坏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样呢？这样你就做到了正视并且接受这种紧张的情绪，也就能比较坦然的从容去应对。第二个是做充分的准备。比如说当你要应聘一份工作的时候，你需要思考招聘官、面试官他会问的哪些问题，你就要准备好如何作答。当你要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你应该先总结一下自己的想法，以便应对会议当中说大家发发言吧，来你说。当你要赴一个约会的时候，你需要精心的打扮好自己，想好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冷场和尴尬的局面。很多情况之下，紧张是因为你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充足准备之后，不仅能帮助你消除紧张情绪，还能让你做好事情。第三点就是放松身心训练，也是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做深呼吸啊，或者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劳逸结合，给予自己积极的暗示，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好的事物上，比如说看花、观海、赏月等等，或者选择不错的场所来多多运动一下，像散步、打球、游泳等等，让肌肉放松下来，或者进行一些行之有效的松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瑜伽、太极拳以及现代的生物反馈训练技术等等。第四个是掌握二八定律，就如果你工作紧张劳累，你可以应用二八定律分出来 80% 的次要和 20% 的主要事情，优先做好那 20% 起着关键作用的工作。因为在大多数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在压力减少的时候 80% 的工作也就逐渐的迎刃而解。如果你所拟的这个计划它不符合实际，那就会因为挫折而引起紧张。心理学家建议在预定工作进度表的时候，可以安排一小段的真空时间，也就是完全真空，你不预先安排好任何事情，咱们来调整生活的节奏，有劳有逸。最后就是写一些成功的记录。成功和挫折的区别不只体现在大事儿上，顺利完成一件或者是多件事情也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成功并不一定要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它也可以是我今天上班没迟到，我约会的时候我受到了对方的赞美，会议讨论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不错的新点子，制定了一条完整的旅行路线，我发现了一家很受欢迎的美食店等等。看似是小事情，但是日积月累的坚持也是一种很棒的表现。谁能天天不迟到呢？是吧？一直想着自己还有很多事儿没做，就会越想越沮丧，你甚至就觉得我太废物了，我真是，我又没用，是我又低能。那你每天至少要找出一件做得成功的事儿嘛，咱们把它记到本本上，你会信心大增。当情绪突然紧张起来的时候，往往也是精力特别集中的时候，有可能把事情会做得更好。将紧张的情绪好好的利用，把它转于学习或者是工作当中，随着任务的顺利完成，内在的紧张也就能得以逐渐的消失。这其实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所以看你怎么利用吧。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当你很紧张的时候都是怎么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大概这意思啊。 冰说，我从小到大上台上过无数次，但还是会紧张，尤其每次主持大型晚会开场的时候，但我是属于越紧张越兴奋那种。大家都说看不出来我紧张，其实我没词儿站那儿摆笑脸的时候是最紧张的，不知道该笑不露齿呢，还是露八颗牙呢？但一说话我就不紧张，随机应变也很好，所以我就想多说点词儿，可又不好直说出来，让别人觉得我是在抢镜，就只能自己在内心里面就自嗨啊。啊，那你自嗨的时候有没有肢体上和表情上的表现呢？别人在那说话呢，你这正内心内自嗨呢，你就对着镜头，劲儿的那种。哎，其实我觉得冰这样的是挺好的。我们说人来疯那种是吧？人越多越正式越紧张。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临上场的时候是最紧张的，但你真的上去了，开始说了以后吧，慢慢的，你会进入到一种享受舞台的阶段。我不知道多少人达到过这个程度。我明明很紧张，但是就是突然看见这么多人，尤其是我的预期里边，你就拿最近参加的脱口秀来讲。预期里边可能我想的这个地方大家会有给点反应，就发现哎真的给了，或者是我没想到这个地方大家会有反应，大家也有反应了，给你的正向反馈很重要，然后你慢慢就开始享受这个舞台，到后来甚至就觉得哎呀，我要不再即兴发挥点呢，这我就要鞠躬下台了吗，我没过瘾呢，还这种会到那种程度，那就是最好的结果是吧。然后还有娜娜说，总上台其实也就不紧张了，拿出最好的状态就好。不过我刚才真紧张了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我缺心眼儿。这给你瞎概括嘛，就这样。还有大春说嚼口香糖挺有用的，哎，这个我也经常用这招。我以前是看那些球星打球的时候都嚼口香糖，跟个大骆驼一样的。我还想他们这是单纯的爱嚼还是为了装个酷，后来发现也是缓解紧张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口腔健康这个角度来讲不适合长时间的咀嚼。之前咱们好车主请到这个口腔医生吴斌医生过来做客的时候，吴医生就说过，说口腔糖大概嚼上个没味儿就省得三五分钟就得吐了，还是说更短我忘记了，我就记得非常的短，有点不符合逻辑的短，是几十秒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就不像我可能一嚼能嚼一上午。还有白说深呼吸对我没什么用，越深呼吸越虚，我适合的方式是注意力转移法，就是看点别的想点别的，尽量忘了马上要做的让我紧张的事情啊，这也是一个方式，船到桥头自然直，就咱们现在先不管，我等到了最后一刻我硬着头皮也就上了，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是吧。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紧张的时候就想想讨厌的人，让愤怒掩盖住紧张。你是有多恨讨厌的人呢，咱们为啥不能想想喜欢的人呢，就这时候了还要想讨厌的人。柯佳斯说，我越紧张话越多，周围有人就拉着人聊天，如果没人就自言自语自己唱歌，反正不能沉默的待着。如果你碰巧遇到了越紧张越想一个人待会儿的，哎呀，你在他旁边一个劲儿说话他得烦死你。但是聊天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比如说排队等候面试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跟其他人简单的聊几句，大家都能放松不少，对吧？但你注意啊，是简单的聊几句，不能是那种好像你是面试官一样，说咱俩来个模拟面试呗，咱们先是吧，假装我是考官你是面试者，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早晨吃的什么呀，这别瞎胡闹啊。菠萝蜜说，紧张就喝水加抖腿。一个抖腿的大水怪啊。哎呀，抖腿你不能跟别人坐一个椅子，不然别人也烦你。还有些留言时间关系不一念到了啊，大部分有点雷同啊，今天留言很多人都说的是深呼吸，嚼口香糖算是比较少的，就刚才那一位朋友，我常用的方式其实是嚼口香糖，因为嚼口香糖能够让我缓解一些就是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摸索。你像有的人就是想一些别的事情，有的人就适合深呼吸，有的人适合嚼口香糖，你自己多尝试几种，慢慢的会发现好像自己能够掌控这个紧张的情绪，并且把它合理的利用，让自己在那个时候哎能够紧张起来，调动好全身的所有的这种活力，为了接下来要登台的那一刻啊，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好的。但是呢，也别太把这个事儿当个事儿，真的就算演砸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人生很长，不是这一个演出或者这么一个演讲一个汇报就能够决定的，所以放轻松，朋友，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吧。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咱们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上，咱们明天见，拜拜了各位。
时间只要我跑得快，悲伤就不会见面，如果说生命如何才能圆满，那就把明天当作最后一天。